登山宝训选读一，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五讲，忧虑的处方。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24到3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经文读毕。
忧虑是世上生活的一个特点，那活在我们可以讲是一个病症，那活在我们可以更加的讲是一项罪，因为主教我们不要忧虑。每个人几乎都经历到忧虑，只是大小的程度，只是多少的次数的问题。在耶稣登山的宝训中间，他给了我们一个忧虑的处方，那如何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命呢？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征。在今天的经文中，你如果注意的话，忧虑这个词出现了6次之多，忧虑忧虑忧虑忧虑忧虑忧虑，这是我们人生的生活中最大的一个特征。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字，主耶稣说所以出现了3次。主耶稣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主耶稣的教训就是所以不要忧虑。他说了3处的地方他这样讲，在马太福音6章25节，他说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我们为我们的健康为生命我们忧虑。第二方面他讲马太福音6章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我们忧虑。6章31节。6章34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跟我们讲是3次跟我们讲所以，这边讲到了所以不要为我们的生命忧虑，不要为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上面的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忧虑，主耶稣为什么会提到忧虑呢？那这个呢，我想呢，我们也跟上下文有关，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读到上跟上下文能够连接起来。那所以有一本很有名的美国芝加哥三一神学院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也是很好的一本书，而且呢翻译成中文的，我们感谢主啊， 要为这些呢中国的华人的这个基督教的圈子啊，那文字工作算是最怎么样最落后的一块，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的人应当支持文字工作，而且呢针对的怎么样最需要的广大的群众中国来做文字工作的需要。那多少人呢中国人看书的习惯比不上美国人，但是我跟你讲呢国内的年轻人呢现在很喜欢看书，他们看书到一个地步呢现在出版社还来不及出一些书给他们看那我在这边呢请你们为更新传道会祷告，今年5月底的时候呢我们至少正式的拿到书号，正式的在中国大陆出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呢也是最需要的一本书，好吧，两本书。第一本书是什么呢？第一本书就是少年十五二十四，我在外面放了一套，那本来呢英文这个名字叫做 Handbook 手册， Handbook of Parents and Teenagers， 这么厚一本英文，我们把它分成七本书。那呢我们这次要在国内呢分成两大本，而且呢要印的这个书局呢他用这种特大号，是在飞机场放的那种大的尺寸呢要印出来，那这个是很好。第二本书呢我们要出的也请为我们祷告，因为呢现在呢这种 Harry Potter 的书在中国大陆非常的盛行到一个地步，大家都喜欢，那呢年轻人都喜欢，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呢，那呢 C.S. Lewis 的书都几个都拍成电影了，对不对？所以这些电影年轻人中国大陆都看到了，那呢他们需要一本书，那是我上次一年半前的时候在书展，在北京书展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放到书展去，那他们很想喜欢，那希望能够印这本书。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叫做《古塔奇缘》。那《古塔奇缘》是个很奇妙，用语言的方式能够讲到这个生活。那这个是肯定的。那这个呢，年轻人很喜欢的。这两本书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也是我们认为中国的父母亲呢，对于下一代的教育，那呢。这两本书可以帮助他们。第一本书教导父母亲怎么样做父母，来教导儿子，有智慧的教导儿子。第二本书呢，那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智慧，能够怎么样在古塔奇缘中啊，能够得到智慧，能够知道自己这一生以后将要做什么，他们或者我们当如何活。所以感谢主，请为这些呢献上祷告，那呢也求神继续不断的能够在我们华人中间做文字工作。我刚才讲到了有一本很好的解经书翻译成中文了，你知道吗？在我自己的收集里面就有24本华人翻译的解经的书，我感到骄傲。哪一类书中间会这么呢？几乎现在在英文上面有的好的华人书籍。好的华人的解经书，我可以大胆的讲，几乎都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呢我们要支持文字工作，好吧，要支持文字工作，要自己呢，甚至于我们中间，我鼓励我们中间的人呢做什么，在文字工作上也可以来侍奉。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讲呢，在这边我们提到的就是呢，在我讲的那一本很好的这本翻译的是叫做释经学手册这本书那台湾校园出的这本书，很好的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的作者讲啊，他讲他在教书的时候，教释经学的时候，常常他的学生打瞌睡，因为释经学有时候呢是的确相当容易使人打瞌睡。他讲的不要紧，我现在先告诉你啊，释经学最重要的几个原则，有一个原则就是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如果你打瞌睡的话，那呢我专门喜欢找打瞌睡的人问问题的话，那我现在先告诉你答案，到时候你就讲出来的话我就不会扣你分。就是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应当用什么方法来解？好，那我就指出一个打瞌睡的，那你假如记得我一开学的时候讲的话，上下文老师，那你怎么样？你就答对了。所以60%你有机会会答对， 好吧？所以在这边 让我们看到了读经怎么样，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上下文。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边为什么主耶稣会谈到忧虑呢？这跟上下文有关系。为什么呢？是在第二十四节，是个中心。二十四节一个中心是什么？人不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呢，你只能选择一个来侍奉，就是侍奉神或者侍奉马门。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那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这样的讲了，就是说二十四节指出什么忧虑问题的在世人属灵上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谁是你生命的主。二十四节之前讲到了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所讲的积财宝，在地上积财宝。那我们也讲到了财宝有两种，一种是天上的财宝，一种是地上的财宝。那在二十四节之后，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四节的地方讲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讲到地上的需要。你跟我在地上肯定有需要的，我们呢要怎么样，要每天要吃，我们每天要穿，我们呢衣食住行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呢面对了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主耶稣呢现在针对了这个问题，是如何可以使用地上的产业去满足地上的需要。也就是讲如何用神赐给我们的资源去满足地上的需要。如果 你把这个地上的这个产业当作是一个偶像的话，主耶稣在这边讲你肯定会忧虑的。而且呢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忧虑会常常的发生的。那如何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生命呢？这就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处理忧虑的一个方法。那今天的信息，主耶稣呢，实际上可以告诉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是什么？当将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就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生命。你跟我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讲的，就会有无忧无虑的生命。这在日常生活上，你跟我必须要操练这方面的功课，不然的话呢，我们呢？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你的工作没有了，或在呢你人生病了，或在呢你的儿女，或在是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难关了的时候呢，那你跟我一定会忧虑。那你跟我怎么样操练呢？日常生活上操练呢？操练三方面，针对了忧虑，我们操练三方面。第一个呢，你跟我认识忧虑的起因。第二方面，你跟我认识忧虑所带来的咒诅，对我们身体、对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的意志都是不好的。第三方面，要你跟我要了解到主耶稣给我们的忧虑的治疗。所以这三方面我们要认识。我再重复一下，三方面，第一个是忧虑的起因，第二个是咒诅，第三个治疗。我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很容易，这三样很容易记得，都是从 C 这个字开始的。我们要认识忧虑带给我们的 cause 起因是什么，我们要认得忧虑带给我们的咒诅 curse， 我们要使用忧虑，主耶稣给我们的忧虑的处方，也就是治疗，就是 cure。 今天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上操练什么使我们 cause 忧虑，什么使我们想到了带给我们忧虑，会带给我们咒诅。还有忧虑呢，主耶稣给我们的治疗的方法是 cure。 让我们先看一个起因，忧虑的起因是什么。那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第二十五节我们看，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嘛，身体不胜于衣裳嘛。我们首先来看忧虑这个字，忧虑是什么，忧虑是什么。那忧虑这个字呢，英文的这个字的忧虑是从希腊文的忧虑这个字来的。希腊文的这个忧虑这个字是一个组合字，两个字加起来的，我们叫做组合字。 哪两个字加起来呢？第一个字加起来的是分裂，分开来，分裂。第二个字是心意，这个字分裂加上心意就是希腊文的这个字忧虑。因此希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希腊文告诉我们字这个忧虑就是心意分裂。心意分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雅各书一章八节里面雅各所讲的，当一个人他讲呢，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路上多没有定见。心怀二意就是什么？就是心意分裂。那所以你跟我每次忧虑的时候，请你想到你就得了一个什么病呢？你就得了心意分裂症。这个在医学上的一个名词，心意分裂症。你不知道向左向右会怎么样，那这种现象呢，对你的身体呢是绝对是肯定不好的，就会带来咒诅，这 curse。 那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也知道雅各讲的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一个忧虑的人是在，是从这个字来看，是在情绪上，在精神上，在灵性上分裂的一个人。好，我们看到忧虑这个字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它是用什么病症。那现在让我们看它的起因有哪几方面。起因呢，我们看它的起因是从两个方面来看忧虑的起因。那第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忧虑的起因是什么，这是因为亚当带给我们的毛病。我们还是怪我们的祖宗老亚当，老亚当因为犯了罪，罪就蔓延变成怎么样，变成原罪。所有从亚当生出来的人，只要是人都会怎么样，都会忧虑，这是原罪。所以第25节讲，不要为生命忧虑，主耶稣给的一个命令，不要为生命忧虑。在创世纪第三章17节的地方，那我们看到呢，当亚当夏娃一犯了罪之后，我们看到神除了做了一个控制罪的一种方式，神宣告了创世纪之第三章15节啊，这神就对蛇讲，那女人的后裔要必定要要压碎你的头啊，你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那这个是罪恶的控制。那这个之后呢，那神就讲到了咒诅，罪恶带来的惩罚就是咒诅。那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咒诅，所以呢3章17节创世纪讲的，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面得吃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自然的起因使我们忧愁，使我们为吃住穿忧愁。这个带来的结果呢，自然的起因带来结果，带来四样的方面，对我们来讲是忧愁。那这四样的忧愁都可以用一个英文字 F 来代表。第一样的忧愁，我们看到我们对饮食的忧愁，生命饮食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忧愁 food。FOOD， 那呢，我们呢，中国人呢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可能比西方人关心。那我们对吃的问题呢，非常的关心，连中饭呢，我们都有时要吃得好，对不对？那不但的为我们自己的吃，我们为下一代吃，我们为我们下一代他们吃的问题啊，我们甚至于忧愁，为他们的工作，为他们选的课，选的主修是什么，在大学里面。因此呢，这第一个是我们忧愁是为了饮食。第二方面忧愁是什么？25节，为身体忧愁，身体忧虑。在这边为身体忧虑，我们的身体可以讲呢是怕胖，现在大家为怕胖，那的 figure， 我们的 figure 啊，要保持年轻的时候的那个身材。那呢，或者我们可以讲呢是为我们的健康忧虑。今天呢，看我们举目一看，我们的朋友中间有多少有癌症的，我们害怕，对不对？我们害怕，我们忧虑啊。 那第三方面，我们为什么呢？我们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穿什么？我们的衣裳 ，fashion， 啊，我们穿的呢，不能太古板，要能够和这个时代，要穿得像样。那呢，这个叫做为穿衣裳的忧虑。第四方面，我们为什么忧虑呢？第三十四节讲，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为明天忧虑 ，future， 为将来忧虑，因为这个时代过得太快了。那呢，我们呢，甚至于有对未来的冲击啊，我们还害怕，我们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二十六节讲，为明天忧虑，为了明天忧虑而阻扰的，那我你跟我今天的力量。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不要忧虑，忧虑是一个罪，对主的话不顺从，对主的供应不相信、不信任，那这个呢，甚至于是一个罪。所以我们看到忧虑的自然的起因，我们也看到忧虑除了自然的起因亚当带给我们的外，我们忧虑呢，我们也看到是有属灵的起因。为什么是属灵的起因呢？我们看32节，主耶稣在这边讲，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指的就是没有信神的人所求的。那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起因。30节讲，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对主的供应不相信，会有忧虑产生。那呢，24节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谁是我们生命的主呢？那主耶稣让我们表明出来，如果我们全心的依靠他的话呢？我们实际上不应当忧虑。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个主你跟我要把它放到我们现在是在21世纪，不是指我们21世纪的背景，而是指当年主耶稣2000年前的背景。那个是奴隶，有奴隶的时候，奴隶对主人的那一种的尊敬，那一种的服从。那主耶稣是用这个主来形容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你跟我要注意到。所以在这边有自然的起因，有属灵的起因，肯定忧虑会怎么对我们的属灵生活会影响的。所以接着我们看了忧虑的起因 cause， 我们现在来看呢忧虑的咒诅，忧虑的 curse。在第34节讲，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主耶稣在这边讲，每天都有难处，不要把明天的难处放到今天来。忧虑影响到一个人的全人，全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全人是什么意思呢？全人就是他的属灵的生活，他的思想，还他的身体，这三方面。我们先来看忧虑打败了我们属灵的生活。第30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你们这小信的人，这句话在福音书里面出现了五次。这边就讲到了忧虑使我们的信心软弱，减低了你跟我对神的那个信托的心，而且呢，让你的计划那破坏了你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你因为对神的信心减弱了，因此你有你自己的一个计划，而你行了你的计划，而破坏了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原意，一个计划。我们在第32节里面看到忧虑在这边呢，显出了我们对神缺乏的认识跟信心。在4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门徒们照样有忧虑。我们看到了在马太福音第8章26节的时候，主耶稣在门徒在海中的时候，那海中呢起了风浪的时候，那呢门徒们忧虑，虽然主耶稣在那里，他们忧虑。我们看到了，我们不但看到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连彼得这个门徒们中间的一个领袖，我们看到了马太福音第14章31节，彼得履海走在海上，当他的眼目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在海上走了，可能走了几步的时候， 一看到海，他的眼目离了主耶稣基督，他就怎么样？惊慌，因此他就落下去了，落在海里面了。我们也看到了第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八节，法利赛人的笑。我们也看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里面，门徒赶不出鬼。那这些都是信心上的问题。那忧虑呢，是显出了我们对神信心上的缺乏跟认识。那今天呢，同样的，接受主的人会忧虑，甚至于传道人会忧虑，都是因为我们的眼目没有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因此呢，我们有自己的计划，而对我们的自己的计划，我们又没有把握，因此我们看到了忧虑打败了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忧虑打扰了我们的思想，忧虑对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打扰。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不要为生命忧虑，六次讲到忧虑，忧虑，忧虑。我们看到二十五节两次，二十八节一次，三十一节一次，三十四节两次。忧虑使我们怎么？从这个忧虑的希腊文的字里面，使我们的心意分散。心意分散就是耗费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能够集中，不能够集中。今天这个世纪中，得到忧虑病，得到消沉病 depression 的人，可能比以往的每一个世纪多大。我来之前呢，看了我们家订了三种杂志啊 ，Time Magazine 时报杂志 ，Newsweek， 还有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那中间有一个讲呢，你知道吗？这个 depression 这个字，抑制消沉这个病，现在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医生中间，这个消沉的病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每天一个医生自杀，在美国每天一个医生自杀平均，而且呢，医生的自杀比较麻烦对付。为什么医生的麻烦？医生的自杀的成功率几乎是90%，因为医生知道怎么样很成功的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这成为一个美国。这个医学界的协会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样防止他们自己中间的人怎么样牙医自杀？那牙医自杀呢，那可能呢的率呢比这个普通的医生更大，因为牙医的工作范围太小了，工作范围就是在这边，所以呢工作，那其他的医生呢还可以跑跑，还可以那个，其他还可以那个，那牙医呢一天到晚工作的方向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么一个嘴的一个方向，因此呢，一般人认为牙医是很多抑制消沉，所以牙医们需要怎么样？他们需要去钓鱼，他们需要呢，他们自己呢去传啊。我的一个子女嫁给一个牙医啊，那呢常常他邀请我去，那果然有一次呢，我讲我去了，为什么？他的儿子啊受洗，那他希望我能够去，我去了，到他的家哦，他在家离海军官校很近，在华盛顿的那附近，华府附近，那家里面大得很，后面就是河，那呢，又有船，那家里面房子非常的大，那呢他需要怎么样？他的工作范围太小了，因为他需要房屋很大，那需要房屋很大，而且呢他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所以呢他的车子有4种到5种车子啊，还有专门有几部车子专门是爬山用的，那各种的，那不然的话呢他吃不消，因为他们的工作范围工作紧张，而且呢他们都是各自工作，而且很少有机会跟病人或者很少有机会跟他同行的人能够在一起，因此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忧虑使我们的思想消耗，因此这个世界越文明越进步，因此的消沉的病越来越多。在我们附近，我这次也分享啊，跟几位弟兄姐妹，在我们附近的最近两个月之内呢，那就有什么两位基督徒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其中有一位，哎呀，我很难过了，是跟我很熟很熟，是我很熟的一个朋友。那我听了之后非常的难过，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关心朋友，因为忙到一个地步啊，我们都 没有关心我们的朋友。要常常给弟兄姐妹怎么样？常常给弟兄姐妹鼓励。今天我们很少能够听到鼓励的话语，丈夫很少从太太的身上嘴里面听到鼓励，太太很少从丈夫的嘴里面听到鼓励，儿女很少从父母的嘴里面听到鼓励，那父母呢更少从儿女的口里面能够得到有鼓励的话语，那呢弟兄姐妹们很少在一起能够有鼓励的话语。我们需要鼓励，鼓励弟兄姐妹，使他们呢能够开花，使他们呢更加的能够积极的做啊。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十章啊二十四节啊很重要啊，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让我们彼此鼓励。在这个地方呢，使我们忧虑打扰我们的思想，因为使我们的心意能够分裂，使我们的意志消沉，分散打击曲解，使我们呢隔离，使我们思想分散，使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化。那忧虑使忧虑的事情呢消化了我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忧虑对于我们的咒诅，不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也打扰了你跟我的思想正常的工作的思想。忧虑还破坏了，肯定的破坏了我们的身体。那呢第二十七节讲，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这个意思就是讲忧虑减少人的年数，而不是加添年数。因此我们会因为忧虑而胃溃疡、肠溃疡、心脏病，使身体呢无故的消耗，意志上消耗，使得不能睡觉，不能够吃。忧虑造成的不是帮助，而是伤害。我们看过了忧虑的起因 cause， 我们看过了忧虑的咒诅 curse， 我们现在呢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怎么样忧虑的处方，忧虑怎么样的能够得到治疗的 cure。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六章三十三节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看到了，感谢主，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到了要解决忧虑的方式。我们呢有三个动词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中有三个动词。你如果仔细看今天我们所读的，从第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到第三十四节中间，第一个动词让我们所看到的是在第二十六节，讲你跟我怎么样来对付忧虑，忧虑的处方是怎么样的。在这边第二十六节讲，你们看，看，要我们的看得对，要我们看得对。为什么会产生忧虑呢？因为我们看没有正确的看，没有正当的看。在这边讲呢，也就是说呢，必须追求正确的生活，正确的生活，正确的生活代表什么呢？我们的视线，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的眼睛看出去是正确的。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这个呢就在这边告诉我们呢，在生活上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王权。好，我们先看呢神为我们预备什么，叫我们看，看什么。第二十六讲，你们看，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首先在这边讲神要我们调整我们的视线。你们看什么呢？不是看自己，常常我们看自己，看自己呢我们又看到自己呢，假如我们看到自己有余的话，看到自己的有余怎么样，我们的金钱有，看看我们的银行的册子里面我们有金钱，我们的事业好，我们的地位好，我们的力量多，我们的环境好，看到了我们就会骄傲，那呢就不依靠神。那呢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有余的，是不足的，不足的，我们看到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的金钱不足，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缺乏的时候呢，那呢这个呢多不是主叫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我们看自己要不就是看到丰富的，我们骄傲而不依靠神，要不然就是看到缺少的，我们缺少的肯定呢又是我们忧上加忧。那主耶稣要叫我们看什么呢？他讲了叫我们看天上的飞鸟，叫我们看天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他在这边呢特别加强的讲，看天上的飞鸟怎么样呢？不种，不收，不聚，不积蓄。天上的飞鸟， 你知道吗？有一个世界上神很重用的神的仆人，是看鸟的专家。啊，我讲了他的名字，我们中间人大概会知道 John Stott。 有多少人看过 John Stott 的书？啊，看过啊 ，John Stott 的书出了将近100本啊。那呢，是英国的王牌的怎么样？所谓的牧师，是英国女王的御前的牧师，是英国是在衰微那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在衰微的时候，他是中流砥柱。他写的书啊，很多人喜欢看，包括我在内，很喜欢看他的书。而且你知道吗？有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聚会啊，我们中间的，你如果你小孩子在大学的，你必须要鼓励他去，啊，是什么聚会呢？就在美国的中西部，离你们这边很近的 Urbana Conference。 有多少人呢？参加过 Urbana Conference？ 有三个人啊，三个人参加啊，包括我在内四个啊。那呢，我是1979年参加 Urbana Conference， 11000多个人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的那个大的那个会场里面聚会。到晚上的时候，我们散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一次的时候，大家一同唱歌哦，诗歌在这个，甚至在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那里面都有。在这个里面是青年人的宣教大会。在那边呢，有很多的宣教机构，有放的桌子来吸引这些宣教是年轻人。年轻人呢都很热忱，有活力，想做宣教士。哦，这种的宣教会里面 ，John Stott 常常是他们的讲员。那个 John Stott 有一个嗜好，他终身没有结婚，他大概在7个月之前，如果我记得清楚的话，他宣告的，他讲了他最后的一场道。那他呢，现在在养老院里面啊，这个人没有结婚，那呢，这个人被神重用，那这个人呢，是一个看鸟的，周边世界各地他看鸟，大概呢，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在这个地方呢，在马太福音第6章26节，他讲你们看，你们看，他又是单身的，对吧？他所以不需要看他的师母，他没有师母。所以呢，他呢就只要看看天上的飞鸟，各式各样的鸟，他是专家。在这边呢，主耶稣鼓励我，你跟我跟John Stott一样，怎么样？我们要看看什么呢？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积蓄，但是却无忧无虑的生活啊。这个主耶稣还讲了26章下半节，讲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啊，我们你跟我。听到了主耶稣讲的26节的下半段，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话多吗？就是要叫你跟我相信神的供应跟神的慈爱。我以前从来没有去澳洲去过啊，那有2年前，2004年呢，因为我又拿到了两个月的安息年，那我1个月就在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是生在上海，所以到上海1个月住在那边。那呢，澳洲的有几位牧师知道我要去上海呢，他讲你能不能过路来？那我们出飞机票来帮你呢，在澳洲有1个月啊，巡回了澳洲4个城市讲道。哦，我跟师母去了，花了1个月住在澳洲，那真是好澳洲啊。那澳洲呢？这个好，我欣赏是什么？是鸟，早上被鸟吵醒，哎，这个是最好的。哎，以前呢被闹钟吵醒，对不对？那现在被鸟吵醒，把窗子一打开，这个鸟还不是普通鸟，我看平常呢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其他的地方呢都装在笼子里面的，都是一些小鹦鹉，还有一些大鹦鹉。然后呢，跟师母我们到公园里面去，公园里面是大的鹦鹉，白的，哇，大鹦鹉。啊，我们以为很友善，这个白的大鹦鹉相当的凶猛啊，它会抢你手上的东西的啊，所以你拿面包的时候，你只有丢啊，你拿在手上，它过来抢啊。但是到处你看到有鹦鹉，有鸟叫，那这个呢，让我们想到呢，那神怎么神的供应，我们的生命不是比什么比这些飞鸟更宝贵吗？相信神的供应，神要叫我们在忧愁的时候，要叫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你们看。为什么叫你们看呢？就是说我们要追求正确的生活，追求正确的视线。我们看 追求正确的下面一个是什么？我们看第二个动作，在第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二十八节，何必为衣裳忧愁呢？你想想，主耶稣要叫我们想，除了看之外，要想想想什么呢？看到了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那这边呢，让我们看到了野地的百合花。那他们野地的百合花跟这些草花草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他们是这么的美丽。那这边呢，主耶稣特别强调，在这个地方说呢，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那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了。所以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什么呢？吃什么喝什么，那忧虑。我们不要为穿什么忧虑。连这个野地的百合花，明天就怎么样被收割了。好的，明天就枯萎了。那神同样的把这么的多的彩色放在这些花身上，那我们要想想的不对，我们就心意分裂，就有心怀二意，就有忧虑的毛病。那无用的思虑呢？第二十七节呢？无用的思虑会带给能够给我们寿数更加增没有？反而怎么样？使我们减少得胃溃疡、肠溃疡等等的心脏病等的疾病。所以这边的结论讲，叫我们两个动作，一个看，一个想，这代表了正确的生活。我们的视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避免消极的，我们的思想要往野地看。这也就是使我想起了旧约里面，当约伯在受苦的时候，那约伯受苦的时候，他以为呢神不听他了，但是最后呢，神跟他讲话了，神就在旋风里面，就在暴风里面，那呢跟他讲话。那跟他讲话的时候，讲到大自然，讲到神造的这一切的时候，甚至于讲到鳄鱼，讲到河马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河马、鳄鱼都是恐怖的，那都是神造的。神造了河马、鳄鱼，那让我们看到了在神大自然、神的全权之下，那河马、鳄鱼吃人呢，或者是扰乱人呢，虽然可怕，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都是在神的控制之下。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是会有时候会有风波，是会使我们忧虑，是会使我们害怕。就好像我们有一天遇到了，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大河马对了我们，或者是我们怎么遇到了一个鳄鱼对了我们。但是呢，神讲呢，这些不是常常发生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所以呢，神好像什么？神好像让约伯坐在一个轮椅上面。当约伯呢，因为受到了这么多苦而埋怨，或者有点不信心，不能够针对了我们的神的时候呢，那神在旋风中向他说话，就好像怎么样，让约伯坐在轮椅里面，神就怎么样推着这个轮椅让他看大自然的这一切。你们看，你们想。所以呢，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看一下神的创造，让我们看得对，离开这个城市，让我们怎么到乡野的地方看看怎么样，看看神所造的大自然。让我们想一下，是的，鳄鱼跟怎么样跟河马害怕，但是仍然在全权的手里面。是的，神有时候会让我们经过风暴，但是什么不是常的，他这些风暴都在他控制之下。让我们看得对，让我们想得对。这个呢，用一句加尔文的话来讲，就是善用精神。你的眼睛，你的思想要能够善用，善用你所有的资源。今天你跟我，神赐给我们的资源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资源就是金钱，就是我们的好的身体，就是怎么样，我们的思想，就是神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善用这些时间，让我们在遇到了这些难题发生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了神是的，这些全在他的控制之下。让我们呢学习学习，就在暴风中间，就在难以决定的事情中间呢，那呢神会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得对， 让我们想得对，善用今生。所以这结论31节讲，所以不要忧愁。好，我们看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三个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动词。第三个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动词是什么？第33节，你跟我不但要懂得怎么看，懂得怎么想，你跟我还要懂得怎么求，懂得怎么求。第33节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在生活中间不但要追求神的王权，我们要生活中间追求神的义，神的义跟神的王权。在这边呢，你们要先求，这边有一个优先的次序。主耶稣问过这些话，主耶稣当时在招门徒的时候，那约翰跟安德烈来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章34节，主耶稣问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那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呢，你跟我要向神要的，要的准确，要的准确。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主不但要我们懂得看，懂得想，更要我们懂得求。求什么？我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因为我是早起的人，师母是晚睡的人啊。那我很早就起来，所以很早起来，我第一件事情就到我的办公室中，到我的办公室中灵修、看圣经，那祷告。那我祷告的话，我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很自然的，但是呢，也是实际上的需要。我每天呢会祷告，就叫神啊，求你供给我今天一天的饮食。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呢，我更新传道会有42个同工，全世界的，分遍在世界第6个角落里面。这6个角落里面，包括在外蒙古国，我们有一个蒙古的教会，需要有3位传道人在带领，蒙古人带领。那呢，我们在缅甸，我有24位同工在那边呢，在24位同工有4、5种不同的种族的人在那边，缅甸人，那呢，他们在少数民族的地方，在那里带领教会，在那边创造、开创教会。所以每天一早的时候，我必须为他们祈求，也为我祈求，为整个的更新家，求你赐给我们今天需要的饮食。那这个求的时候，我有这个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求的是他的国。他的义，因为我们这一群42个到44个全世界的人，全是为了神的国跟神的义，分散在世界6个不同的区域。也就是讲呢，我们更新的旗帜是什么？不落的，不放下来的，24小时我们都有人在那里工作的。今天同样的，我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就跪在神的面前，主啊，求你供给我今天的饮食。让我们，你跟我同样的在这边讲，你跟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这个压力对我来讲很大，因为我们呢不需要同工去募款的啊，要需要完全是凭着信心来供给。那经济上的责任都落在我的头上。但是呢，感谢主，我们有惊险的时候，有惊险的时候，有一次惊险的时候，薪水发不出来了。薪水发不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策略是什么？董事会的策略是什么？先我们中间还有什么？我们中间还有是多，当然都是基督徒的同工，有的不是传道，有的是什么呀？像在美国，我们就这样，我们有7个同工，那我们有5个 part time 的，7个再加上5个 part time， 那我们呢半时间的，那我们7个同工中间呢，那只有4个是什么呀？是传道同工。传道同工我们叫做宣教士，包括我跟师母跟另外一对。那因此呢，那我们呢宣教士，那我们的薪水可以不发，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更强的信心。那我们呢应当把这个薪水怎么样所积来的薪水给什么？给这些其他的这些弟兄跟姐妹，他们没有全时间奉献的给他。所以呢，我们呢急了一个时候还是没有钱，我就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供给我们， 因为你三十几年来你没有怎么样，没有一次让我们怎么样欠薪水的，求你供应。感谢主，当我祷告了，祷告了几天之后啊，哦，那个我们的办公室的同工啊，就跑来讲啊，这边有一张，有一个伯母，他以前呢常常奉献，那现在他的儿子啊写信来，写了一封信是给我的，说啊母亲过世了，过世的时候指定呢把他的遗产呢，把他的股票呢给两个机构，那感谢主呢，有一个机构是更新传道会，所以呢，我就打开来一看呢，是上面写的一股股票，哎呀，我想一股股票不够用，一股股票怎么够用呢？这个一股股票不够用，那我以前有个经验呢，以前有个加州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哦，他呢寄了3000股的股票来。3000股股票我寄来之后，立刻打个电话说李牧师你没收到啊？我讲还没有收到。他讲你一收到我告诉你啊，我不应当告诉你这些的，但是我先告诉你，一收到马上怎么样，把它换掉，因为这个啊，我的这个股票掉得很厉害，不要讲啊，因为怎么样，原来的时候他跟我讲，原来的是一张股啊300块。他讲我先你收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得多少钱，所以啊，当我收到的时候，我就马上呢请我们的那个同工啊，办公室同工马上一换，一查的话三百块已经掉到33块了，哎，怎么办呢？所以呢，你马上，我讲马上去换，马上去存着，去把它换成那个啊。所以同样的，当我收到这一股的时候，我讲赶快换，虽然一股啊，赶快换了，好好赶快换。那我讲，哎呀，感谢主，这位伯母啊，把她的遗产啊，我很祷告说，哎，多几股就好了，对不对？结果他一换来之后换了8万块一张股票。哎呀，我讲我从来没有不知道这张股票是8万块，最近我就知道了，怎么样？这个是 Warren Buffett 的这个股票。这个是 Berkshire 的股票，所以呢，我又懊悔了这个东西啊。Berkshire 的股票是不应当卖的，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我再放的话，它就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但是呢，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呀？一收到就马上就烂，因为我们呢吃过一次亏了，300块变成33块。到你知道后来我存进去的时候呢，多少钱呢？变成16块。所以呢，这边让我们看到了神是很公平的。你如果怎么样，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很奇妙的。我祷告了几天，只是薪水发不出来，结果呢，就那一来来了8万块，那8万块。所以呢，感谢神。所以我们要懂得看，我们要懂得想，我们要懂得求。只要是神的工作，我们可以向他求。向他求，求什么呢？求他的旨意能够成就，求他供应，求他的事工可以继续不断的开展下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忧愁，解决忧愁的处方，能够深深的放在心里面。什么是忧虑的处方？答案就是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生命。主耶稣说，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的马太福音第6章25节。他又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马太福音第6章31节。他又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第6章34节。主教导我们一天一天的活。我一直在学这个功课，一天一天的活。是的，感谢主，让我呢继续不断的学一天一天的功课。若是我们每天都是为着神荣耀而活的话，那我们有这个信心，神会为我们的明天，为我们的未来做预备的工作。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马太福音第6章34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马太福音第6章11节也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要求我们的祷告为 今天祷告，为今天祷告，让我们懂得看，看什么？看那个飞鸟，那个生命神的供应。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第六章二十六节，让我们懂得想，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吃喝穿忧虑。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让我们不但懂得看，不为生命忧虑；让我们不但懂得想，不为吃喝穿忧虑；让我们懂得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我们若能够遵守主登山宝训上面的教导的话，主对人忧虑的处方的话，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就可以从各样的忧虑中间得到了释放，我们可以在地上过一个属天的一个信心的生活。那旧约里面同样的也告诉我们，日子如何，力量如何。让我们用加尔文所讲的一句名言成为你跟我的座右铭：善用精神，莫想天国。神所赐给我们的最好的还没有来，已经怎么样来了，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让我们善用精神，尽上我们的责任，让我们相信100%神是全权的，100%让我们相信尽上我们的责任。当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把一切的忧虑交给神。因为什么？我们比飞鸟更值钱，因为我们比百合花、野草、野花更怎么样？更尊贵。因为我们如果以神为我们的主的话，那呢就先求他的义跟他的国，这一切的忧虑都是从我们身上过去，我们而得到释放而自由。让我们能够每天过一个怎么样无忧无虑的一个生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教我们怎么样面对明天，你也教我们怎么样对今天，主能够相信你必定会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生命是无忧无虑的，让忧虑不成为阻扰我们健康，阻扰我们分散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变成一个心怀二意的人，让我们专心的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还有更好的好处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善用今生，让我们莫想天国。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